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看新约的雅各书，我们要看雅各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主在圣经的，欢迎你们跟我一起翻，当我们可以找到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不然你们看荧幕上的这一个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你们就看重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置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脚等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信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让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者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前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死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跨身。我们再回来念第二章第八节上面的一句，就是印在我们的程序单上，在这里下面的这一端，第二章第八节上面所说的。经上记者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我们一起念，你知道吗？经上记者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美国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按照统计，至少有40万件的教会。这40万件的教会，有的成长，有的不成长。不成长的因素很多，成长的原因也很多。但是凡是成长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点，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教会里面要有爱心。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就不会成长。而且同志数字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当教会小的时候，好像爱心比较明显，当教会开始大了的时候，爱心就慢慢的不明显，甚至于失去了。所以神对以弗所的教会说： 你们失去起初的爱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很小，我们努力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我们更是努力盼望我们教会一直不断的扩展，但是仍然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以用爱心待人，要如何能学到神告诉我们的要爱人如己。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是怎样待人。我们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这里看到雅各怎么提醒当时的教会要懂得怎么待人。初期的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实跟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就是贫富的差距很厉害，而且很可能当日贫富的差距还比现在更厉害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还有奴隶制度。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腓利门书保罗写给腓利门，腓利门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甚至在他家里有一个教会，但是他有一个仆人，就是一个奴仆叫做阿尼西姆逃走了，所以保罗在讨论这一个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当日的教会里面，教会的贫富差距相当的大，有在社会上有高位的，是财主有钱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有是奴仆是奴隶，他们也信了耶稣，他们也到教会里面。很可能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就有都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仆。而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奴仆更一点都没有，根本都没有社会的地位，他们被当作是物质的一样看待，甚至于可以被拿来当物质一样的买卖，甚至于做主人的还对这些奴仆有剩下的权柄。这是今天社会里面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一些情形。那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教会里面，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以爱心相处，我们怎么应该以爱心待人。在这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看到雅各第一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能记得神的教导，我们不要偏心，不要以外貌待人。这是待人的第一个原则。我们看圣经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按着外貌待人，这就是第四节所说的，这岂不是你们偏信待人，用恶意论断人吗？这是雅各对教会的劝勉，对我们的劝勉。如果我们要能照着神的旨意来待人，第一个，我们不要偏信。偏信什么呢？是偏信，其实就是我们对人有歧视，我们对人看待的很不平等。今天美国的社会很强调这一点，不能歧视别人，不能因着年龄，不能因着性别，不能因着贫富来歧视别人。其实美国的这样的法律是很合乎圣经的。雅各书给我们看到这一点，雅各说我们不要歧视别人，千万不要因着外貌而歧视。 但是我们很容易的为做外貌而歧视别人，而做出一些判断。在这个世界里面，美丽好像可以决定或者影响事情，美的事情惹人喜欢的好像就比较很通，但是如果一个人相貌平平，衣着简单，常常会遇到一些的困难。有一个试验，他们这样说，他们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做过一个这样的试验。开始的时候，一个人穿着很简单的衣服，是一个长相不好看的，站在那边希望大便吃。他站在那边站了一个多小时，竟然还没有一部车肯停下来载他。换另外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很帅，穿得很好，他站在那边想大便车，不到五分钟就有一部车停下来把他载走。这些人很故意吗？可能也不一定很故意，但是人常常就是有一个习惯性的看外貌来决定事情。如果我们看外貌决定事情，有时候会给我们准确的判断，但是有时候那是不应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里有一个小笑话，我们有时候还会拿来提出来。当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过几次小孩子被绑票被绑架的这个情形，所以在电视节目里面常常提醒小孩子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要小心。他们小孩子买的书包也还有一个特别的蜡环，一蜡会有警报声的啊。在我们这里有小学老师，不晓得你还记得这一些事情没有，大概是15年前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啊。那电视里面常常播出来说小心坏人，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小孩 Jonathan 才2岁半，他常常在家里没有事他就看电视，他一直这个电视给他的印象就很深。有一次我们去坐计程车，一上车的时候他就告诉师母说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坏人。为什么说这个是坏人？他只坐那个计程车司机说这是坏人，这是坏人。为什么说这个计程车司机是坏人呢？因为那一天那个计程车司机戴着一个非常黑的太阳眼镜，那每一次在电视里面播坏人的时候，那个坏人的形象就是戴着太阳眼镜很凶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小孩 Jonathan 才2岁半，他一看到人戴太阳眼镜他就说这个是坏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常常无形当中看外表。你说我不看外表，其实我们常常都是看外表的，自然而然的看外表。除非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外表来衡量人。有时候我们看别人穿的不太好，我们就很怕跟他亲近，但是有时候也有人很自卑，看到有人穿得很鲜艳也会批评的。有一些教会看到穿着很随便的人，就会有一些人心中不愉快，看到有人穿得太华美的也会说去做礼拜又不是去赴宴会，也会讲话。在雅各的那个时候就有这一种情形，但是我们教会是做到是说我们不以人的外貌来批评来衡量来说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常常会无形当中很自然的看一个人的外貌，我们会看一个人的出身，他念多少书，他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在社会上就是这样，人家问我们你们学历怎么样，你们 哪一个学校毕业的，你做过什么事情，这是我们的社会。所以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基督徒的想法，在教会里面也会一来就看，哎，他是做什么的，他是怎么的出身。我们会看年龄，有一个教会说，我们的教会希望是50岁以下的人在我们教会做会，也有一个教会说，我们教会是希望30岁以下的人在我们教会聚会。但是我们的这一个教会，恩道基督教会，我们不以年龄来限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正是可以从出生开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有 nursery， 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可以有年长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庭，在家庭里面就是有 baby 到有最年长，甚至于坐轮椅来我们教会的我们都欢迎。在社会上，人常常看一个人的成就，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做什么，但是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常常说圣子为王，败子为寇，这是社会上，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成来衡量呢？我们不是用社会的成败来衡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成就与地位，我们是在神面前衡量这一个人属灵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雅各特别提到一个人的贫富，一个人的财富，但是我们当记得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财主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更崇他的条件，就是说相信，无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无论我们的年龄怎么样，无论我们的成败怎么样，无论我们的财富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一个标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一个条件，那就是相信。小孩子能相信，成年人能相信，大人能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条件。我们看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今天我们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人的爱有条件，我们的人的爱有限度，我们人的爱有选择，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爱全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我们的神可以说神爱世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努力，让我们的教会正是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而且是充满神的爱的教会。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歧视别人，不要偏心，不要看外貌，不要看出身，不要看年龄，不要看成就，不要看财富。我们要常常记得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我们不偏心，神所要的让我们了解到歧视会产生一些的问题。我们常常晓得歧视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有人说圣经也有选择啊，还有信跟不信的选择，好像是选择，但是其实这一个选择是一个不用选择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相信。有一些选择你会选择要与不要，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条件是每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是说，也外貌待人不合圣经的真理。我们的神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甚至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看到诗篇里面怎么讲， 诗篇里面说，神将义给好人，也将义给歹人。当雨水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好人坏人都可以享受到雨水。神用日头，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为什么？因为神都爱，神都接纳，神都接受这一切。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就充分表现了他的这一种的爱，他表现出神的教导。所以我们说，歧视乃是缺乏爱心的表现。耶稣基督他因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世人，所以他所表现的爱是对所有的人的爱。他以税吏吃饭，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人中，税吏是被看为很不好的，因为税吏是为罗马政府做事啊。如果我们中国人说中国人为敌人做事的是汉奸，那这一些税吏在犹太人的了解当中是犹奸啊，犹太人的间谍了啊，因为他们为罗马政府做事。而很多时候这一些税吏也正是很可恶，他们受税的时候，他们受的税超过罗马政府所规定的。罗马政府规定受税收一块钱，他们自保四囊，他们收两块钱。而且我们看到常常税吏很有钱还贪心不足，但是主耶稣没有气节他们，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主耶稣拯救他们。在社会中被看为卑微的牧羊人，天使向他们显现，第一个向他们报喜信。被看为卑微的那些整天在海面上捕鱼的，我们常常说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认为说在海面上捕鱼的这一些渔夫很辛苦，但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好多位都是渔夫。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指责法利赛人，我们说主耶稣恨法利赛人，真的吗？不见得。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他是法利赛人，主耶稣很强烈的指责有钱的人，主耶稣不爱有钱的人吗？不见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要被埋葬的时候，有一个财主把他的孔坟墓让给耶稣，亚利马太的夜市，他是非常有钱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正是彰显，耶稣正是表达天父的爱，从社会里面最卑微的人到社会里面最高级的人，耶稣都能接纳，耶稣都爱。从最有学问的尼哥底母到最卑微的姨父，耶稣都可以接纳他们，让他们做门徒。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应该是有这一种的爱心，接纳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到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的同济数字，我们说一个教会要成长，爱心是一定要成为最主要的一环，爱心要成为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需要其他的因素，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安排，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爱心。那爱心到底是什么呢？爱心有人说爱心就是我们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爱心应该有哪一些？我们看一看，我们真正要爱心正确的待人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是说，第一点，我们可以接纳每一个人，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让人活在这一个世界上有不同的造诣，或好或坏，但是都是神所爱的。所以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活出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也很难分辨接纳与认同。我不晓得，如果今天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你是怎么想？接纳跟认同一样还是不一样？接纳跟认同是不一样的。我们能接纳一个人，并不等于我们认同他所做的。有人说教会一直在讲接纳接纳，教会常常不接纳人。举一些例子，他说教会就是不能接纳同性恋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对吗？不对。教会可不可以接纳同性恋的人？教会也可以接纳同性恋的人，但是教会不认同同性恋这一个行为。所以今天加拿大的政府核准了同性恋的这一个法案，美国政府我们不晓得哪一天可能也会通过这一个，这是对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接纳这一些人，但是我们不认同，就是说我们不同意那种的行为。但是落在这种罪恶中的人，我们还是接纳。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教会不赞同赌博，但是如果有一个赌徒到教会，我们就是对他说你站门外，是这样吗？绝对不是。有一个赌徒，我们知道他常常去赌场，如果他到教会，我们还是接纳他。我们接纳他这一个人，并不能认同说他所做的就可以，他所做的是对的。我们仍然说他所做的是不对的，我们不认同他所做的，但是我们接纳他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希望他可以慢慢的经历到神的爱，他就可以自然完全的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有爱，我们正确的绝代人，我们就能学习我们要接纳每一个人，因为神接纳我们，接纳而且能欣赏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中国人说善人同行必有什么？我是当我们可以从我们彼此之间的交往看到别人总会有某一些特征是比我们好的，我们必会看到他有一些是我没有的好的那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污点，不好的那一方面，我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好处，我们就欣赏不到别人的好处。圣经告诉我们说，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到别人强过我们的地方，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地方，肯定每一个人。就算说他所做的很糟糕，很糟糕，总有一两样还是有价值有意义好的。所以你们该彼此谦卑，互相建立。
我们晓得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看自己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所做的不是前世对的。当一个人他认为他所做的都对，有两个可能，他这一个人骄傲的太过度，其实另外一个可能是他太自卑了，所以他认为他所做的都对，因为他太自卑了。但是如果一个能看自己看到合乎众道的人，他就会晓得是说我做了一些对的事情，不过我也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所以圣经才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谦卑，互相建立。我可以建立别人，别人也可以建立我，这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成长。所以我们是要团契，我们是要在一起。我们教会自从做了标杆四十以后，我们希望标杆四十不仅是一个活动，过去以后就过去，但是我们希望正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比较长远的影响，那就是让神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勉励，让我们彼此的成长，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上帝，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成长。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团契。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一个小教会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团契，我们看望我们这个小团契可以维持得住，而且可以继续越来越好，让我们真是可以真正的发挥到爱家的这一个观念。我们盼望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小团契可以有很好的侍奉，我们永远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团契，这是我们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一个教会可以成为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爱别人，只有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爱人如己。只有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充满神的爱，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和平喜乐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